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联合国特使努力重启叙利亚和谈进程。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非洲裔和西语系青年男子要成功很不容易。美国学者评习朱会说，习近平维持了既定的立场，寸步未让。日本前高官称，美国不应该对日本期待过高。在中国妇女来美生产的月子中心案件上，检察官提高了打击偷跑证人的力度。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星期二，国际社会将在日内瓦重新努力结束叙利亚境内的战斗。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与交战各方以及希望结束战斗的有关方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并非正式的和平谈判。联合国官员说，举行会谈是为了确定是否存在重启和平进程的意愿和条件。德米斯拉图将分别会见有关各方，包括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伊斯兰国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叙利亚胜利阵线未获邀请参与会谈。一年多以前，在联合国斡旋下进行了两轮和谈，目的是实现停火并推动叙利亚开始政治过渡，以使国家摆脱危机。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波的袭击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国际特赦的报告是根据对100多名在阿勒波居住的工作的人采访而撰写的。报告说，自今年1月以来的袭击行动包括向市场、清真寺、医院和学校投掷油桶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报告中还提及反政府武装发动的迫击炮攻击以及双方的绑架和虐待囚犯行为，同时指出叙利亚政府军要对大部分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尼泊尔的地震。地震的救援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进行。而另一方面，上万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担心远方祖国的亲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生活在海外的尼泊尔人是尼泊尔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每年给国内的汇款达到大约40亿美元，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大约有4万名尼泊尔人生活在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库尔喀人的后裔。来自尼泊尔的阿西什·古洛姆是一家香港餐厅的经理，他说听到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
我真的吓死了，我原以为只是个小地震，但我查了脸书看了新闻后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联系我的家人，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我打了有20次电话。
大雨阻碍了尼泊尔的救援工作，7.8级的地震震中附近的村庄都已经被摧毁。尼泊尔官员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在丧葬方面帮助遇难者家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重建基金来重建基础设施。 香港尼泊尔同盟会的萨帕迪普说，香港的尼泊尔社区正在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他说，
我们在帮助尼泊尔，我们买了毛毯、食物，也募集到了一些钱。
香港立法会批准向地震灾区提供650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公民也向地震灾民大量捐款捐物。截至星期四午时，已经有25万多人通过腾讯在线支付系统为尼泊尔的救灾工作捐款320万美元。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300多万美元的物资，并向灾区派遣了数十名搜救专家。那家香港餐厅的尼泊尔员工和经理也在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餐厅经理阿西什·古洛姆说，
我们在酒吧放了一个小的慈善箱，如果人们有意愿可以捐款，我们的员工会把一个星期的小费捐出来。
地震发生将近一个星期了，救援人员仍不断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从长期来看，在海外工作的尼泊尔人的汇款仍将是重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部门针对日前在德克萨斯州发起的一起枪击案件进行了调查，发现对着当地警察开枪后被警方开枪击毙的两名男子生前曾是同屋，名字分别叫做辛普森和苏菲，生前住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法庭的文件显示，辛普森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受到过执法部门的监视，并于2010年被判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他想要去到索马里参加那里的暴力圣战仪式而撒谎。在德州枪击案发生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了这两个人生前在亚利桑那州首府的住所，并将周围都控制起来，该住宅楼的居民被要求撤离几小时。德州当地警察局发言人哈恩星期一说，目前还不知道这两名男子对警察发动袭击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说，很显然这两人到那里去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们开枪。警方在这两名男子驾驶的汽车里发现了弹药和行李箱，不过车里并没有最初怀疑车上有可能携带的炸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内很多非洲裔和西语系男子从出生那天起就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包括受到警方不公平的对待。奥巴马总统是在与纽约举行了一个以少数族裔青年为主的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还说，一些不是白人的年轻男人有的时候被警方人员无故拦截并且摁倒在地上，这类遭遇他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以及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等地发生的暴力冲突。奥巴马说，在黑人和西语裔居住的一些贫困社区里面，长期弥漫着一种绝望，而这种绝望的感觉从出生就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奥巴马还表示，全美都要努力确保机会均等，不只是一个空头的承诺。奥巴马说，这是有关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想要构建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有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黑人青年格雷在警察羁押期间死亡之后引发几天的骚乱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巴尔的摩市采访了一些黑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很多黑人谈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必须讨论，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在巴尔的摩，黑人父母针对警察常常教导孩子两件事。
我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但也不是每个都是好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黑人青年弗莱德·格雷死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对话变得更加艰巨了。 马丁和未婚妻夸提拉带着他们两岁的孩子参加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让孩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和平游行。马丁的妈妈现在还不时地指点他要避开夜间的游行活动。
围绕格雷案件发生了骚乱，我妈老是念叨我跟孩子待在家里就行了，千万别上街。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巴尔的摩警察局近年来因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而支付了$6,000,000的赔偿，受害者多数是黑人。活动人士麦克穆伦说，
这是一个警察态度的问题，肤色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青少年的反应。每一个黑人男性都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不过他们对女孩子会网开一面，但男孩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一旦他们到了开车的年龄就会成为目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沙尔皮说，家人之间很有必要就警民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对父母来说这个对话很重要，这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了解社区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
危机处理专家罗伯·维恩霍德曾经担任过巴尔的摩警察，他说这个对话中也应该包括服从命令。
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执法人员的指令，要应该尽量避免双方之间的互动转为冲突。
星期一，一些学生下课后走上街头。11岁的申恩·卡特虽然没有参与抗议，不过他说他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
我以为警察是抓犯人的，而不是成为杀人犯。
VOA 记者马奇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两岸互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谈已结束，各方开始解读会谈的意义。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台海两岸任何足以降低紧张的作为。熟悉两岸政治情势的专家则认为，习近平对台湾维持了既定立场，寸步未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与朱立伦和他的代表团会面。朱立伦表示，希望台海两岸以92共识为基础，双方能求同存异，在区域和平、环保和经济整合方面合作。习近平则强调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并表示双方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协商，聚同化异。对于这场自2008年以来国共领导人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重申支持两岸降低紧张的作为。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上说，
我们欢迎台湾海峡两岸为了降低紧张、改善两岸关系而迈出的步伐。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他们有建设性的对话。我们认为这些对话已经让两岸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当然，这些互动的内容、速度和广度，它应该要能够被台海两岸人民所接受。不过，我们会让参与会谈的人来处理这些细节。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台湾研究小组主任戈迪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朱会对朱立伦的意义在于台湾2016年总统选战开始之际，借此展现国民党在他带领下有能力持续与中国交流，并且在不损及台湾主权的情形下使台湾获益。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达到，戈迪温认为还很难说，因为习近平寸步未让。戈迪温说，习近平一步都不让，仍然坚持北京既有的一中原则及反对台独立场。习朱会的结果尽管对朱立伦没有损害，但也没有多大帮助。至于习朱会的结果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是否有影响，是否可看出北京当局对民进党重新执政有所准备，葛迪文认为民进党目前所处的地位的确比2012年选举时更好。尽管中国的立场民进党也很难接受，不过在台湾民意普遍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抱持疑虑的情形下，影响选情的将是中间选民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作何选择。 葛迪温说，许多台湾民众认为国民党的强项是与中国发展关系，弱点则是对台湾主权维护不足，但民进党正好在这两方面与国民党相反。从去年两岸服贸协议引起的争议、太阳花学运以及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来看，台湾人民现在更看重的是台湾主权的维护，因此目前情势朝有利民进党的方向发展。葛迪温今年一月曾经和台湾研究小组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并且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成员举行座谈，分析台湾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以及台湾的政治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中国期间有关台湾国际空间的谈话，引发了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的不满，认为是自我阉割主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希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让台湾在参与国际空间有更积极的作为。这种说法形同放弃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向国际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指出，目前九二共识只适用于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不应该扩大到台湾国际参与的问题上。
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这个朱立伦国民党把这个国共论坛当成说是来自我阉割主权，来这一个把台湾的主权在国共论坛当作厨上肉，这个是我想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尽管马英九总统不断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却没有勇气表述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李俊毅还说，所谓九二共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化，也是消灭中华民国最厉害的杀手锏。台湾将会急速的香港化，国际地位也将被打得更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席国共论坛时表示，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希望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让台湾在国际活动、国际空间有更积极作为，不管是亚投行、一路一带或是 RCEP， 区域经济必须靠大家努力。朱立伦还强调，两岸合作共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国民党不担心批评，并为历史和下一代负责。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答询时指出，朱立伦主席的说法主要是希望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
现在一个九二共识、一中表各表啊，也是过去多年来我们希望中共能够搁置争议、认清现实。
夏立言还强调，希望中国大陆能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让中华民国有机会参与国际社会。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视导陆委会时曾经提到，希望朱席会能继续深化巩固九二共识，也希望台湾在参与经济整合的时候能把九二共识的理念放进去。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民进党不需要过度解读朱立伦主席的谈话。他反问，如果民进党执政，要拿什么来跟对岸谈？两国论可以吗？蔡英文主席的维持现状又是什么呢？廖国栋委员还说，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的共识，民进党如果负责任的话，应该说出执政的主张，而不是一直给国民党戴红帽子。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空间是台湾人民最期待的事情，希望大陆方面能积极回应并付诸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访问华盛顿时誓言会尽全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但是一些前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告诫人们，不要期待日美防务合作关系会出现突飞猛进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9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日本会全力支持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包括修改日本相关的法律，以便更好地履行刚刚更新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
We will support the US.
我们将自始至终全程支持美国的努力。
And throughout.
安倍首相的承诺赢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在场的奥巴马政府内阁成员雷鸣般的掌声。两天后，前日本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通过翻译提醒美国的政策决策人，不要对日美安全合作关系快速提升做出过高的期待。前原诚司是前日本外相和现任国会民主党籍议员。
我们不希望美国对我们有过高的期待，我也对此感到忧虑，因为美国和日本同盟关系很重要，我才如此担忧。
去年卸任防务大臣的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小野四五点指出了日本自卫队在与美国合作时面临的困境，并希望国会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安全法很复杂，当我们真正调动一支部队时，我们总是要考虑每一步合法还是不合法。真正指挥一支部队的确很难，防卫省很多员工总是在考虑法律问题。
安倍首相决心要在今年夏天争取国会通过他推出的防务法规的修改，以便更好地配合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使日本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认为，即使安倍首相能克服障碍，成功争取到相关立法的修改，他的努力未必能对日美安全合作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
成功立法后，你要获得预算，要购买装备，还要培训。我认为在世界各个大国当中，我们的军队最难运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一直实行和平宪法，对国家军队的战斗使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近些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的力度，引发日本等多个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的忧虑。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对宪法的解释，希望能跟美国一道在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中国和韩国以安倍政府对历史遗留问题反省不够为理由，不断地质疑他的这项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们看看泰国方面，患病的泰国国王普密蓬不同寻常的在公开场合露面，庆祝登基65周年。普密蓬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星期二，泰国电视台实况转播了87岁的泰王离开医院的情形，他已经住院几个月。普密蓬在泰国深受爱戴，泰王的车队驶往曼谷大皇宫，泰国高层官员们在那里参加一个佛教仪式，数百人在街道两旁，在车队驶过时欢呼国王万岁。登基纪念日是泰国的公假，纪念普密蓬于1950年5月5号，也就是他哥哥逝世的3年后正式登基。泰王去年10月摘除了胆囊，此后呢很少离开医院，目前仍然需要坐轮椅出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取消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引来外界的猜测。分析人士说，金正恩自2011年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从来没有离开朝鲜访问过任何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金正恩为什么突然取消原计划下周对莫斯科的访问，这对外界来说是个谜。他原本计划去俄罗斯参加纪念欧洲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祝活动。平壤当局和朝鲜官方新闻社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取消访问。俄罗斯官员说，这一决定与朝鲜内部事务有关。韩国东国大学朝鲜研究教授金荣炫认为，金正恩不想因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而冒犯其经济恩主中国。
金正恩前院长이방중에앞서서방러모스크바를가는것에대한부담특히모스크바
金荣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不访问俄罗斯，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在莫斯科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感到尴尬。中国通过对朝鲜的援助和贸易，成为朝鲜的主要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因此，金正恩可能希望自己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是北京。这种推断不无道理。不过，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关系紧张的迹象。本星期，中国表示正在调查朝鲜士兵杀害三名中国边民的案件。中国指控朝鲜边防士兵越境进入中国行凶和行窃。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官员对朝鲜核武库的规模日益感到担心。中国核专家上个月告诉美国官员，平壤可能已经拥有20枚核弹头，比美国专家所估计的10至16枚要多。北京还认为，平壤有能力在明年将其核武库扩大一倍。韩国情报机构本星期说，该机构相信金正恩下令处决了15名被认为对其不忠的高级官员，这也引发了关于朝鲜统治阶层不稳定的猜测。有分析认为，最近一些事件表明朝鲜政权不稳，或者是金正恩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国际危机集团朝鲜问题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平克斯顿说，如果考虑到朝鲜的安全规范和行事方法，最后一刻取消访问，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Haven't spoken to people who've met Kim Jong Un. That of course the security protocols are very tight in how they operated in.
他说，曾经与见过金正恩的人交谈过，他们当然了解朝鲜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朝鲜的行事方法和负责金正恩安全的警卫部门。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刻才确认事情。平克斯顿和其他一些分析人士推测，朝鲜与俄罗斯关于礼宾仪式的谈判可能破裂，或者是因为一方试图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对方。朝鲜以同意参加超核谈判为条件要挟对方让步的做法由来已久。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最近透露，2009年时金正日曾索要100亿美元现金和50万吨粮食作为与举行两韩峰会的条件。这些分析人士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莫斯科拒绝提供巨额的投资或者是军事技术，平壤因此拂袖而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为了使朝鲜让步重启核谈判或者不再进行导弹试射，俄罗斯向朝鲜提出的要求太多。另外一种可能是金正恩意识到自己在莫斯科纪念活动中不可能成为突出的人物，因此取消了访问。也可能是担心电视报道的画面传回朝鲜会有损于金正恩在朝鲜几乎是神一般的最高领导者的形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在准备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之际呢，媒体大量报道当年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历史，但是很少提及一位苏联红军著名高级将领被俘以后同纳粹合作。苏军中将弗拉索夫和纳粹德国合作前曾经担任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军事顾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曾经是苏军中将和第二突击军群司令的弗拉索夫将军，1912年初和他所率领的十多万红军战士被德军包围，多数人后来投降或是被俘。弗拉索夫被当地的苏联村民向德军告密被捕，他随后同纳粹德国展开了合作，组建了俄罗斯解放军以及俄罗斯解放运动。他也因此成为战争期间抵抗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专制统治的象征。弗拉索夫被俘后，负责同他接触联系的德军翻译官回忆说，他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的古老文化、儒家哲学曾经对弗拉索夫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战爆发之前，弗拉索夫1938年到1939年期间在中国工作，曾一度担任过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团长，他曾是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曾授予弗拉索夫勋章并赠送他手表，但这些礼物在他回国过海关时都被苏联秘密警察没收。弗拉索夫被俘后向德军谈论此事时一直耿耿于怀。去中国之前，弗拉索夫从未出国，中国也是弗拉索夫到过的第一个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弗拉索夫被派去中国显示了苏共政权对他的信任。弗拉索夫说，在中国他可以放松身心，心情舒畅，用不着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担心被人指控是外国间谍而被捕。中国军队抵抗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曾经给弗拉索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中国军人当时的殊死搏斗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红军战士的消极抵抗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让他震惊。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认为，弗拉索夫在中国工作时间很短，在蒋介石和阎锡山身边的经历不太可能对他的世界观产生影响，但拉林说，弗拉索夫是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主要将领，他当时在民众中深受拥戴，当年甚至有歌曲颂扬弗拉索夫和斯大林。新闻工作者姆列钦说，当年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是促使日本陷入中国战场，避免日本北上进攻苏联。斯大林当年曾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前往中国，弗拉索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姆列钦认为，为了减轻日本的威胁，斯大林1937年要求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中央政权，让共产党的红军归蒋介石指挥。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库兹明说，弗拉索夫在中国的经历较少被人研究，因为官方的立场认为他是叛徒。库兹明说，不少人也坚持与官方不同的立场，这里应该被讨论的问题是，这些人有这样多的人当时为什么会同希特勒合作，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除了大批红军战士之外，在乌克兰、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高加索地区，很多苏联民众也曾同纳粹德国合作。他认为，大饥荒、斯大林的政治迫害、肃清富农运动等等，把很多人推向了苏共政权的对立面。前苏联和俄罗斯官方所说的卫国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内战。不少苏联人利用纳粹德国同苏共政权作战。彼得罗夫说，当时人们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是服斯大林为保卫苏联而战，或是反对独裁者斯大林，但只能在德军的指挥之下，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大量历史档案至今未被解密，当年苏联民众与纳粹德国的合作规模，战争爆发时红军士兵有组织的投降和放弃抵抗，以及弗拉索夫与德军合作的动机仍然不得而知。有资料显示，1942年时苏联红军被俘人数已达400万人，1941年因为开小差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红军人数高达65万人。弗拉索夫1943年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走上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道路》的公开信，在信中表示，他从中国回来后发现苏联红军军官几乎全被斯大林毫无理由地消灭， 萨林的恐怖从军队蔓延到普通民众之中，苏联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牵连。弗拉索夫说，他出身很普通的农民家庭，苏共政权善待他，因此他最有权解释他为什么要同纳粹德国合作，想把俄罗斯从共产党和斯大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许多批评人士说，弗拉索夫不应因为反共而同法西斯合作，对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视不见。弗拉索夫称，他所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的人数高达50万人，成员多是红军战俘，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也是被俘的红军将领。弗拉索夫1945年在捷克被捕，在经过秘密审判之后，他和十多名前红军高级军官1946年在莫斯科被处以绞刑，他们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至今不知下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欧洲各国5月8号和9号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只有输掉战争的德国是例外。德国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这场战争对今天的德国有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纪念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园简洁肃穆，占据柏林市中心相当一大部分的地段。纪念园建于10年前，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200米外，在这些树后坐落着希特勒指挥作战的地堡，据信他是在这里自杀的。这处停车场下面已经空无一物，不过对英国退休记者蒂娜等游人来说，教训仍在。
即使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是会冒出极端组织。我想，文明的普通人如果什么也不做的话，历史总是有可能重演。
在这个一度东西分隔的城市，在好几处地段展示的一个视频与相片展，正是要向柏林人传达这样的讯息。策展人比约恩·韦格尔说，
这是70年前的事情，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是每天发生的事情。
参观柏林的欧洲人明白这样的主题，他们深知1945年5月并不是欧洲大陆危局的终结。
对我们波兰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战乱平息了，但我们被苏联人控制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不过我们还是庆祝这个周年。如果战争不是这样结束的话，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会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不管是在德国、法国还是整个欧洲。对德国人说，对我来说，这是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不会被忘记。
赫尔德·阿彭策勒是德国《每日镜报》编委会成员以及前发行人，他担心二战后保护了德国并使德国重新统一的联盟正在发生变化。就在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强悍的同时，新一代德国人已经把和平当成想当然的事情了。
绝大多数人对自由习以为常了，他们基本上没想到这种自由经常处在危险中。美国在变化，全球关系在变化，德国人和欧洲人必须团结在一起，即便只是为了做一个美国的有点分量的伙伴，也必须如此。
驻柏林的美国新使馆似乎是强调了这种伙伴关系，使馆的旁边就是勃兰登堡门，这是德国的象征之一，也曾经是东西德分裂的象征。美国之音裴欣柏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关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的消息。中国继续拿下非洲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同时大举放债。有媒体人观察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模式时担心，负债累累的非洲是否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呢？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非洲的行动有别于昔日老牌民殖民主义的国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大贷款银行工商银行4月29日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总价值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另外，中国还在非洲拿下投资大单。4月27日，中铁建下属的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系列建设项目订单，总金额55亿美元。上述重大工程的融资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向中国大规模举债。假如债务违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是否会更强？资深记者欧瑞克兼多媒体平台中国非洲项目创始人，目前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担心中非关系中出现这种依附现象，尤其是加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小国。他说，
那个现在中国借给非洲国家越来越多钱，所以我又在担心这些小的非洲国家他们借越来越多钱，所以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还给中国这笔块钱，所以那个他们的 sovereignty 会伤害，
就是他们的主权会得到伤害，
所以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可能很像以前的 tributary system。
新西兰先驱报说，中国历史上对东南亚小国的统治模式就是这种从属或者纳贡制，中国不向那里派军，不派行政长官，而是通过财权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首领除进京觐见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欠中国钱。不过欧瑞克说，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做法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似有不同，相比之下还是有进步。他说，
可是我要强调，我觉得那个中国跟非洲的国际关系的外交关系跟以前的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定是比较健康。所以一方面我批评中国，但是也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比以前美国的跟非洲的国家的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记者请他具体谈一下，欧瑞克说，
你知道那个以前赢过他们那个在那个好多的非洲国家，他们要控制那个文化、教育、信仰，还有那个经济、政治，什么都要控制。
是，
因为其实那个殖民地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无所谓那个人权的问题，他们无所谓那个教育，他们无所谓文化影响。
嗯哼，
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控制，不给这些人权利。我觉得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欧瑞克说，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历史伤疤很深，不大可能轻易忘记。然而中国在非洲制造出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却是不无可能。非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比所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大得多。米尔德拉德·巴拉萨是肯尼亚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组织的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前不久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晚上拒绝黑人顾客进入的事件。他说，事件凸显中国公司，其中包括许多到非洲的中国淘金者，经济上进入非洲国家的同时，很多方面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说，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很多是将国内的人马全盘带来，实行内部封闭管理，成为国中国。非洲本地人的受益机会没有那么多，更何况非洲妇女。他说，
我们的观察是，大部分中国公司从中国带来他们的人员，在肯尼亚，他们参与许多道路施工工程，修了很多道路。尽管那不是我们非洲妇女从事的传统行业，但是妇女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使我们妇女能够从中受益。
有评论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战略是资源中心战略，用中国官方的话说，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还有评论说，中国在非洲是闷声发大财，因此少了昔日殖民帝国全面渗透的架势和色彩。不过鉴于孔子学院已经在非洲29国落地，学校总数42所，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纯打经济资源牌的战略产生怀疑。
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巴拉萨说，中文将引入肯尼亚的小学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年内肯尼亚的小学将引入中文教育，我想是从明年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佳音，也不是我所支持的，对此我很不高兴，而且并不以此为荣。
不过这位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肯尼亚政府对公众说，学中文好可以更好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他说，政府还要让我们学英语、学法语，现在又学中文，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到澳大利亚购置房地产，去年一年就花了将近95亿美元。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最后敲定外国投资人在当地购置房产的新规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发自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报道。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方，美国现在位居第二。去年一年，似乎拥有很多现金的中国投资人将218亿美元投到澳大利亚，而来自美国的投资相比之下只有138亿。这些数字是澳大利亚境外投资审议委员会最近公布的。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对来自境外的投资进行审核。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行业。2014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额高达95亿美元，比美国要高出一倍还多。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产业呢，引起了政治上的敏感，尤其是在悉尼。去年一年，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蹿升了14%。而从2009年以来，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总共上涨了60%。这不仅仅是外国投资所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澳大利亚超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澳大利亚政府还是建议要对外国人在当地置产制定一些新的规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商业学院的经济学家哈尔克特说，大家都没有想到中方的房地产投资会有这么大的幅度。他说，
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因为传统上到澳大利亚投资的大部分是欧洲人、美国人，近年来还有日本人，而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新加入到这一行列的。但是这么快就名列榜首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投资人看中了这里的教育和希望拥有这里的永久居留权有关。
去年澳大利亚议会里边的一个委员会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人在澳大利亚踊跃购置房产，实际上并没有扭曲澳大利亚的住宅市场，而是有助于限制房价，因为他们的购房兴趣引发了当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在当地官员看来，这同时也给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还给政府增加了税收。为了利用中国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一些规模较大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在北京和香港等地都设置了分公司，专门为中方的投资人提供服务。澳大利亚目前仍然将房地产在源源不断地卖给来自中国的买家，而另一方面呢，允许外国人购买农场土地变得更有争议。批评人士说，将当地农场卖给外国人将威胁到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而支持外国投资人购置农场的人说，这有助于加强澳大利亚农业的财务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会造成什么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呢？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听证试图要寻求的答案。下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到国会山了解相关情况。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5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知情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中国妇女来美生产的月子中心案的证人沦为被告，星期一出现新的发展，检察官要取消他们的证人身份，但遭到律师的反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调查南加州月子中心案的联邦检察官星期一突然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解除10名跑回中国的证人的资格。洛杉矶的刘龙珠律师代表其中4名证人，他在收到紧急动议的公文后，当即向检察官表示他不同意这个做法。刘龙珠指出，
因为呢，当时呢，我们有跟联邦政府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如果我们合作配合联邦政府作证，那么呢，联邦政府就不会来监控我的客人。那么，所以呢，他今天做这样一个紧急动议的，他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让之前签的那个协议无效。如果无效的话呢，那么他来监控我的客人，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阻碍。
这些月子中心的客户在月子中心案的审理期间未遵守法院命令留在美国作证，最近反而接二连三溜回中国，上星期已经被检察官指控签证申请不实、妨碍司法和蔑视法庭等罪名，被下达通缉令，面临长达二三十年的刑期。刘龙珠指出，检察官在紧急动议中说，因为这些证人跑回中国被视为没有诚信度，所以他们说的话就不可信了。刘龙珠认为检察官的说法无法成立，他指出，
第一，他们当时进入美国的时候，进入美国的方式就有争议性，就可能涉及签证欺诈。他们刚进入美国的时候就没有诚信度了，换句话说，你当时为什么还要叫他们作证呢？那么第二点，如果他们因为讲话没有诚信度，讲的话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所以不能作为证人，那么我的这些客人他们在大陪审团作证的时候，在跟联邦检察官交谈的时候，也透露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讯息。那么为什么联邦检察官会把他们透露了这些对我的客人不利的信息作为真话来检控他们呢？
刘龙珠表示，动议如果通过，他的客户将丧失保护伞。他说，
因为他在这个紧急的动议里面，他又特别提到这些客人如果被抓不可以保释，那么呢，所以他这个做法呢，我个人觉得量刑过重。
检察官在听取刘龙珠等律师的意见同时，也将这个紧急动议提交联邦法院，将由法官决定是否接受，可能在最近几天就做出裁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后，我们一块儿来看看中国要不要再建更多的残疾儿童特殊学校呢？我们跟着记者叶林来了解专家的观点。
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顾问朱迪斯·霍伊曼星期二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介绍了首届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的会议情况。霍伊曼说，在这次会议上，双方的讨论重点是就业和教育。首次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4月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召开。霍伊曼说，残疾人可以胜任很多工作，为残疾人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为残疾人的整个家庭减轻负担，对经济和社会都能带来好处。霍伊曼还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在教育问题上的建议，例如让残疾儿童上常规学校，而不是建更多的特殊学校。
For example, one issue that we've talked to the Chinese about is our belief that it's better not to continue to build.
美方相信不要继续修建残疾儿童特殊学校，更好的做法是把建特殊学校的钱用在增添现有学校的无障碍设施，把一些资金用在教师培训上，让教师学会如何帮助残障儿童，如何做出适应和调整，让残疾儿童能够学数学、读写这些我们两国认为重要的基础科目。
Learn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e basic subjects that both our countries believe are important for our children to be learning.
近年来有报道说，部分中国高考考生因为残疾而被高校拒绝录取。霍伊曼说，美方在中方代表团访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时，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美国，根据1973年康复法第504条的规定，残疾不能成为拒绝学生入学的理由。关于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规如何确保执行的问题，霍伊曼说，美国有很多政府机构都有执法义务。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multiple government agencies.
在美国，多个政府机构都有执法的责任。我们不鼓励由单一机构执法，因为一个机构的职权一般不能凌驾于另外一个机构。但是我们要所有的联邦和州政府责任机构都有执行法律的义务，因为这些机构理解相关问题，能够更有效地履行执法上的要求。
They understand the issues and they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to enforce laws.
美中两国同意，第二届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明年将在中国举行。 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